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让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恩节的季节里面，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主最值得我们尊崇。我们向你献上一切的感谢，我们要数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和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朋友一同来数算你在我们当中所作所为。而且我们也看见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你守约施慈爱，在我们这些微小的人身上更是顾念一切关乎我们的事，让我们能够口唱心和，心存感恩的来将荣耀赞美归给你。祝福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愿智慧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说的听的都在圣灵当中一同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常常都会说，到底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抓住这个原则，能够活出好像一个属基督的生命啊，我们刚刚上个礼拜五所查的，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的确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也需要致死自己的老我啊，弃绝一切的我们自己的情欲。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非常的简洁，告诉我们到底神对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第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信主以后啊，到底要怎么过生活啊？在第五章十六到第十八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读一遍，把你们换成我们，预备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Amen。 他说呢，就三件事情，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做基督徒多久，你成为神的儿女，神就希望你哦，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都希望他们哎呀快快乐乐啊，是不是啊？啊，而且呢有什么事就记得要跟爸爸妈妈讲啊，是不是啊？啊，就是常祷告的意思了哈。然后呢，而且要凡事谢恩啊，不要烦恼，要能够怎么样？凡事能够数算神的恩典。所以这三件事情，保罗说，这是神教导我们的，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么怎么样常常喜乐呢？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保罗他都在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书卷里面讲到喜乐啊，或者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喜乐。其实呢，他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在腓立比书等等，他都在监狱里面写的。他在坐牢，还告诉人家要常常喜乐。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哎呀，你自己多喜乐吧！”我看你在监牢里面自己都不得出来，对不对？而且还受到很多的这些迫害，那怎么喜乐了起来啊？而你还要来劝勉我们在监牢外面的人说要常常喜乐，你就知道这个人是真有喜乐啊 ，Amen！ 因为他在这种情况里面还可以喜乐了起来，还说告诉你真的要喜乐。好，在这个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他说呢，这边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这段经文正好给我们感恩节聚餐用的，好，真的啊，我们来读一遍，一遍来。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他所以呢，虽然他说不在乎吃喝，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吃吃喝喝而已。所以我们在感恩节里面又吃又喝，对不对？我们也可以 庆祝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但是不是只是吃喝而已，而要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你看到保罗这里讲到圣灵中的喜乐，特别提到、啊、真的我们要常常喜乐，好，要追求公义，而且呢要常常看到我们的 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个和平的关系与上帝与人、啊、人际关系当中是不是都有能够真的保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并且呢常常保持自己心灵喜乐。那么他就讲到说，跟你旁边人说，是要常常喜乐，不是偶尔喜乐。啊，腓立比书第四章这边就讲到了四到七节，因为保罗说要常常喜乐，喜乐偶尔喜乐当然可能啊，叫你数数算数算算你有没有喜乐过，当然也有啊，是不是？但是是不是常常喜乐那就不一定了啊，你跟我都是一样了哈，我们当然总是有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们快乐的起来，但是常常快乐没几分钟，或者没一个礼拜，或者没一个月，哎呀，这下面又有事情什么发生了哈，所以呢又快乐不起来了。可是神在这里面讲到的喜乐跟快乐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也就是快乐常常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什么，买到了什么，哎呀，看到什么事情成就我才快乐。那喜乐是不管什么情况我都喜乐，因为这个喜乐的源头真的是从上帝而来，不是从人或者不是从事物而来的。如果从事物跟人而来的，那些都叫做快乐。所以呢刚刚加薪好高兴啊，哎呀，终于老板看到我的辛苦了，终于看到我的努力了哈，为公司卖命那么久都没给我加薪过，哎，才加没多久，哎，怎么又觉得不够用了呢，对不对？怎么又觉得很辛苦了呢？你怎么那时候的那个快乐就没迟到多久呢？你有没有想过，常常我们就落在这个境况里面，如果我们的快乐不能够带给我们长远的喜乐，表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真正赐真实的喜乐给你。所以呢在这个喜乐当中，保罗就说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七节，他们就讲说四到七节，如果你有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四到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常常喜乐，是要靠主，靠主才能常常喜乐。跟你旁边说要靠主才能常喜乐，真的，若不是靠主，就你的快乐都是很短暂的，都是一时的，不能常常喜乐。只有靠主才能常常喜乐，因为主是不改变的，主的话也不改变，他如果立定在天，你就怎么样，你就安了，你就不需要为明天怎么样，为将来怎么样，为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来烦恼，因为靠着主你必定能够胜过。 Amen。 所以呢他这边说，保罗说不只是让别人能够看到你的生命当中有那个常常喜乐的一个果子，常常喜乐，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仁爱，第二个就是喜乐，喜乐是圣灵的果子，所以这绝对是要靠着神才能够得着的。 Amen。所以为什么他说靠主常常喜乐嘛？当你常常被圣灵充满，你就有从神来的喜乐，绝对不是从外面的事物能够带给你喜乐的。那么他说呢，你要叫人知道你谦让的心，主快要来了，你要应当怎么样，一无挂虑。这边讲到第二个，也等我也要讲到的，不住的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也就是说，什么事情会 夺走你的喜乐呢？挂虑。因为他说你要一无挂虑，表示我们心里面常常有很多挂虑，很多时我们不能喜乐的，就是我担心这个，我担心那个，我烦恼，我觉得有压力，我为前面不知道的道路开始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些忧虑会使我们会夺走我们的喜乐。那么只要一旦夺走我们的喜乐，我们就常常愁眉苦脸，常常这个压力重重啊。你们看到有些人呢常常笑口常开，但是有些人呢常常呢都是非常的烦恼。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圣经这边就说，只要你凡事不管什么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三件事情，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个又总括刚刚我们所读的了，对不对？祷告祈求是不是就是祷告啊？是不是感谢就是，是不是就是凡事谢恩啊？是不是？因为他说凡事嘛，将你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就会做一个奇妙的事情。多好的一个交换啊！你把所有的挂虑交给上帝，上帝把他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以至于呢你心里就有平安了，你就能喜乐的起来，你就能够没有烦恼。所以你看到当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是没有出路的时候，而你又不认识上帝，你就没有办法把忧虑卸给神，因为你知道只有他掌管万有，而且只有他知道将来的事， Amen? 而且他还乐意把将来的事告诉你，所以你有什么烦恼根本没烦恼了。就算你有眼前的压力，你也可以借着祷告把一切的事情交给他，你就没烦恼了。每一次呢要不管在顺境逆境你都可以喜乐，才叫真喜乐啊！如果只是在顺境喜乐，其实不信主的人也很喜乐啊，他也很快乐啊。但是你怎么样能够在逆境当中你依然能够喜乐，能够相信神的引导，那就是从神而来的喜乐，才叫真喜乐。在马太福音5:10-12，哇，他说呢，这边耶稣还讲到啊，马太福音他说这个喜乐我们都还想说哇真难哎，10-12，他说呢，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你说这种也欢喜快乐啊？啊，人家骂我逼迫我捏造各样坏话毁谤我，我还有福还有喜乐。他说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哇，你说原来上帝定义的喜乐跟我想的喜乐还真的不一样耶。如果有人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义受逼迫，跟你旁边说是为义受逼迫哦。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为那个提摩太前书也有讲嘛，如果你是因为说闲话而受逼迫，或者因为犯罪而受逼迫，或者是因为这个做错事而受逼迫，那不是在这里面啊。哎，很多人都随便乱套啊，圣经都没读通啊，哈，叫做为义受逼迫的，哎，这种人有福了。因为你传福音别人就说真讨厌，我不想听啊，哎呀我要为你祷告，哎呀我不想要怎么的哈，或者是你想要劝别人和好，哎，别人不想要做，你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这样子，别人因为你为上帝做见证，为上帝传福音，为上帝服侍有需要的人啊，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时候帮助别人你也不一定得到好脸色看啊。啊，有的人会说干嘛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啊？那但是不要，没有关系啊。若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而被人家辱骂，或者被人家逼迫，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哦。而且这福还很大嘞。他说天上那所有的先知都给你得一样，你要跟那些先知得一样的赏赐。哎呀，你说哇，我不是先知我都可以得先知的赏赐啊，那就是我为义受逼迫，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好多的宣教士他们到那些非常危险的地方去，他们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他们摆上一切，他们也不害怕，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靠主常常喜乐。 Amen。 所以你一定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你就会知道你神所赐的喜乐绝对不是环境能够来影响的，我们要常常喜乐。那么在雅各书呢一章二到四节那边也讲到，他说呢不论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可以喜乐。雅各他说呢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哇，又是大喜乐。他说呢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就生了忍耐。彼得前书四章也是讲到十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引导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好，这边有讲到是要为义受逼迫，同样接下去的经文他就讲说，但你们中间十五节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好，这不是，这不在为义受逼迫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不你们这个就不是了。所以要搞清楚自己真的是为主来这个为义受逼迫，你就可以常保神的喜乐，而且呢会看到大的奖赏。为什么神不要我们因着害怕因着忧愁就夺走我们的喜乐呢？因为当我们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们的灵就会受到压制。在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他说，喜乐的心就是什么？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哇，你说会这么严重吗？忧伤的灵会使骨枯干呀，就会让我们的骨头啊，它 crush spirit dry up the bones， 所以会压制你的灵。所以如果你的灵要常常活泼领受神的话语，一定要保有什么？喜乐的心。那你说那我们生活里面总是有一些使我不能够喜乐起来的事情，那你就要借着什么？祷告祈求和感谢交给上帝啊，交给上帝。那以前呢我就记得每一次我们都有时候碰到事情了，哇就开始，哎呀主啊糟糕了，这些事情很危急了，我要现在要好好祷告了，因为我已经没路可走了。那现在呢慢慢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如果我已经想到某一些事情，或者是知道我可能会面对哪一些事，我就先把这些事情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先将它交给上帝，然后让上帝的意念进到我的里面。因为其实那个英文里面有些他说他会 transcend all understanding， 他会把所有你应该明白的事情神会把它怎么样给你，让你能够知道神的话语跟心意，以至于你不会怎么样烦恼，以至于神会将智慧赐给你，并且将策略赐给你，以至于你就能够抵挡仇敌，能够胜过仇敌。 Amen。 所以你怎么会烦恼呢？你就不会烦恼了，你就把一切的事情，所有的烦恼的事情就交给上帝，因为他最伟大，然后他会把所有的方法告诉你，告诉你怎么做。所以呢我每次只要一想到有可能要做什么，就先祷告神，让神来掌管我的心思意念，然后他把他的平安，他把他的策略赐给我。 Amen。 然后呢而且呢神是乐意将喜乐赐给我们的。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他那边讲到说，我们每次用这段经文来讲到这个耶稣的使命啊，就是讲到说神的灵在这个耶稣的身上，好叫他能够医好伤心的人，报信息给谦卑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等等。可是我们要来读第三节，好，那么看到神奇妙的工作之后，第三节就是神 要做一个，刚刚也讲到交换嘛，神怎么做一个交换的工作，我们来读一遍。来，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今天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都得称为义了，所以我们都是公义树啦。所以你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他把华冠赐给我们，代替灰尘，除掉我们身上一切的灰尘，而且用喜乐油浇灌我们，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我们，然后我们被称为公义树。所以这是乐神乐意将喜乐赐给我们，还用喜乐的油来什么膏抹我们，膏抹我们。所以任何使你的灵受到辖制、受到困难的，你就交给上帝，交给上帝。神乐意除掉你的灰尘，除掉你的悲哀，除掉你的忧伤之灵，因为这些会使骨头枯干，使你的灵性受压制。只有喜乐是可以让你的灵怎么样活泼起来。所以要常常检验你的灵是不是喜乐。如果是喜乐，你就能够常常在主里面领受新鲜的话语。如果常常忧伤，常常烦恼，你就要借着祷告、感谢和跟那个祈求，将你所有的事情怎么样交给神，让神来帮助你。 Amen。 而且神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当你有神的喜乐，你的生活就有力量，你的生活就知道如何往前行。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这个不要忧虑，他说呢，这些野地的百合花、天空的飞鸟，他们不种不收，但是神都顾念他们，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说你所需用的神是知道的。所以神是乐意帮助你的，他是要保守你的心，让你能够怎么样常常喜乐。 Amen。 所以跟你旁边说，要常常喜乐。好，那么不住祷告啊。第二点是要不住祷告。在罗马书12章12节啊，保罗又讲到，他说要怎么不住祷告呢？他说呢，是要在这个指望中要喜乐。你看他又讲了一遍，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啊，要恒切的祷告，也就是不住的祷告的意思。那么祷告呢，就是跟神沟通。我说如果你有困难啊，我告诉你说，哎，我现在我认识一个什么，我认识什么 Bill Gates， 我认识什么某一个什么有名的人啊，马云的这个手机号码。哇，真的吗？你认识他，有他的手机号码，可不可以给我啊？那你就知道那个可以帮助你啊，他绝对有能力可以帮助你。但是我今天给你一个上帝的手机号码，就是告诉你，借着祷告，你就可以跟神直通24/7，永远接你的电话，而且永远以笑脸来帮助你，而且永远回应你的祷告跟呼求。他是一定会成全一切关乎你的事。如果你不祷告，你是失掉你最有力的后台啊，你最强而有力的这个关系了啊。所以呢，保罗就说，在指望中你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就是说，即使你还看到那个还没有得到的，在盼望中你也要喜乐，就像好像得到一样。在困难里面你要忍耐，而且呢，你要有信心的不停的祷告，恒切的祷告。所以祷告呢，就是我们与神沟通的一个方式，把一切的困难交给上帝，更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倚靠上帝的一个生活方式。每一天我们都来倚靠神，刚刚我们说了，不管吃什么喝什么都仰望上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蛮普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怎么不讲说我们这个怎么只讲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上帝就是 very down to earth， 非常接地气的，你知道吗？上帝不是跟你讲一个啊虚无缥缈，等到天上的时候啊、你就不用担心，上面都有很好吃的东西，上面也有怎么样啊？真的有一些别的宗教就说哦，到了天上你才可以享受什么？上帝，我们所信的神是告诉你，现在我就会帮助你，不论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需要的东西我都会帮助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女。父亲，地上的父亲都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天上的父亲怎么不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呢？对不对？所以他没有理由不帮助你，问题是你要来向他祷告，向他呼求。然后呢，怎么祷告呢？所以你一定要学习更多的来祷告，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更多的来学习祷告，还要警醒祷告。耶稣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祷告最好的一个榜样。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祷不祷告啊？祷告啊！哎，圣经里面看过他讲过太多祷告的教导，而且也看到他自己很多时候就祷告。哎，你说他都是神的儿子，他要祷告啊？啊，那你说我们要不要祷告？那当然要啊，对不对？他呢，每天早上自己就先到山上去寻求上帝，在服事当中也警醒祷告，服事完了还要退到旷野去祷告。你如果去读福音书，他多少次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要寻得神的旨意，他从来没有想说哎呀，我都已经是神的儿子，我还祷告什么啊？我就做就对了嘛。不是的，有时候我们也常常觉得哎呀，我就是服事上帝就好了，哎呀，反正该做的都做了就好了，还祷告什么？每一件事都要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警醒祷告。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6章41节，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你做的决定就有可能会错误，你可能会走错路，你可能会选错人，你可能会投资错误。因为呢，在26章41节的地方，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迷惑就是英文里面是说 fall into temptation， 在所有很多引诱我们的事情上面，你可能会不小心掉进仇敌所设的陷阱里面，你后知后觉了才知道。可是只有你警醒祷告的时候，你就能领受从神来的话语跟提醒，帮助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Amen。 虽然有的时候耶稣就说的确你的灵是很愿意的，但是常常你的身体就软弱了，太累了，太忙了，太吵了，没啊，太吵也不能祷告哈啊，或者是太多事情了就没办法祷告，你很多理由。但是我告诉你，真的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我们常常就讲说那个 John Wesley 那个信心的伟人啊，他呢，他妈妈养了好多个孩子啊，哦，他妈妈每次都说，只要我的围裙一盖上我的头啊，就是我的祷告时间，你们大家就安静了啊。所以你说他忙得不得了，想想看，以前人家还要砍柴，还要烧柴，还要这样的煮饭，我们现在都已经方便很多了啊，还是可以祷告。而那怎么祷告呢？就是常常在圣灵里面祷告。你走到哪里，祷告的殿就在你的里面，走到哪里就祷告到哪里。哦，切菜可以祷告，看小孩可以祷告，上班可以祷告啊，逛街可以祷告，打球可以祷告，服侍可以祷告，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常常警醒祷告。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里面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也为众圣徒祈求，在以弗所书6章。所以保罗就说可以啊，你当然可以随时多方祷告，跟你旁边的人说随时多方祷告。所以不只是你啊，好像在你的房间里面哇，现在我要安静祷告了。好，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就问我说：“哎，请问一下，你平常一天在主面前跪多久啊？”嗯，我说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平常都要拿一块布 跪在地上，跪几个小时，然后呢，神会告诉我一些启示，哦，告诉一些话语。他说，请问一下，你平常一天跪多久？哦，我说，哎，真不好意思，平常没有再这样子跪的，哦，不是这样的，因为我都好忙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说，但是呢，我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是说刚刚那样子不对，那样子你有时间你可以这么做，我也鼓励你这么做，把时间分别为圣在主的面前。但是若是你没有时间好好的亲近主，你也要怎么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早上起来啊，做了祷告哇，灵修之后非时间非常有限啊，你就匆匆忙忙的。但是呢，你要学习到你来到主的面前需要有分别的时间。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到一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也没有问题，你就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每一次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就祷告神，把我心里面的忧虑，把我心里面的想法，不晓得去我的一些决定，不知道要不要做这个，要不要做那个，是要不要进行这个事情，还是要进行那个事情，我就带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把这个事情仰望你，求你赐给我聪明智慧，请你把你的心意向我显明，哦，或者我正在做的事情，求主你来帮助我，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他说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 and requests， 不管怎么样，在圣灵里面，他就在你的身体里面随时与你同在，你就不断地对他说话，不断地向他沟通。所以你可不可能24/7祷告？可能的，不是只有到教会来才来祷告，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向神说话。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向神说话，还是你花很多时间向人说话呢？你懂我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也都在说话，但是你向神说话还是向人说话？你可能花很多时间讲这个讲那个讲那个，对吧？就没时间跟神说话，所以也没时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因为你随时多方祷告，随时多方都在做别的事情，而不是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任何的情况，在任何的这个场合，我们都可以靠着主来祷告。而且呢，还要同心合意的祷告。在当然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看到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么门徒们都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以至于圣灵降临。在第四章里面也讲到门徒同心合意的祷告，当他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时候受到逼迫，结果呢，神就为这些就是彼得他们被抓了以后呢，后来被释放，被警告了以后释放，现在呢，他们就开始来，他们就一起来祷告。他们好像是在说话，他们这边讲说24节，他们就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那么现在呢，在很多的地方都不能够，有些国家不能公开的聚会，甚至有很多的逼迫啊，甚至于很多的这个这个限制，他不可以公开聚会，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啊，这个就说可以有宗教的自由，但是不能有集会的自由啊。那但是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没有关系啊，只要能够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在主面前祷告，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看到这些人，这些门徒跟使徒在耶路撒冷城被抓了以后，当他们两个人被释放，彼得跟约翰被释放以后，他们就到会友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以后，他们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曾借的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等等。他们就开始讲，他向神祷告。29、30节，他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 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他们没有说主啊保守我们不要被抓到，保守我们就全部都很安全啊，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受到什么。他说保守我们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另一面方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三十一节就讲了他们高声说的是什么，祷告完了。所以这些人高声所说的话，他们不是小声祷告，但是他们是同心合一的祷告。 Amen。 他们同心合一祷告完了以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当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带出极大的震动，带出神的同在，使他们更有胆量。 Amen。 让他们能够在人的面前真的是靠主刚强。那么第五点呢，除了同心合一的祷告，要情辞迫切的直求。那不是那个情，是情辞迫切。在路加福音里面，对不起，是十一章八节，十一章八节那边讲到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是讲到神耶稣讲到一个人半夜来敲门，他就情辞迫切的向他们祈求向他的朋友，他说呢，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了。所以呢，我们要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是有什么就讲什么，不要做文章，不要打油诗，你懂我意思？有人祷告啊，哇，讲了半天，可能上帝也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啊？讲了好多啊，也背了好多，到底你是要什么东西啊？其实情辞迫切的直求，主耶稣，我真的需要，主耶稣，我需要你来帮我这个，需要你来引导我的脚步，情辞迫切的直求，不要拐弯抹角，不要这个装饰啊，讲就是把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 ，Amen。所以刚刚腓立比书说，把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嘛。就是情辞迫切的直求，把你心里所要的讲出来。那么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五节接下去呢，当彼得后来又被抓了，真的关到监牢里了，他们呢就在那里，他说教会呢，第十二章五节，教会却为他怎么样，切切的祷告神，好 pray earnestly。 所以呢，这些所有的会众就在为彼得得释放来祷告，真的切切的祷告神。后来呢，神也听了他们的祷告，释放了彼得，神迹奇事发生，天使真的出现在彼得的旁边，拍他的肩膀说出来吧，锁链就断掉了哈。他还以为他看到异象，他说哇，是不是做梦啊？没想到是真的，天使真的出现在他旁边，然后跟他说走走走出来，而且 一层门两层门出来了，他都搞不清楚，我真的走出来了，怎么可能那些旁边看守的人都没看到。有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做梦，可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神迹真的就发生了。 Amen。 所以说神迹可不可能，可能，借着你的祷告同心合意情辞迫切切切的祷告是会发生的。那么我记得我们其实经历太多这种情辞迫切的祷告。那么我记得我的女儿不是都已经去年发生了一个车祸嘛，好大的车祸。她在学校里面帮着老师去这个拿这个她的工作的需要去拿这个颁奖的奖杯啊，结果被一个喝醉酒的骑脚踏车的人从后面撞上来。哇，那个时候我们一听到的时候真的是也是非常的焦虑，因为他就直接被送到医院去了。后来呢缝了好多针，然后也撞破了，真的是头啊脸部哈，那时候都很焦急。一方面当然担心他的这个恢复而且 不晓得这个情况到底会怎么样，但是后来他做了手术，大家都看不太出来嘛，哈，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其实我们这个每个人的鼻子啊，不一定都是鼻梁都是一定很直的啊，所以有的人常常会呼吸有点堵塞嘛。那可是他做了后来那个鼻梁的矫正手术，把他的鼻子都弄得很直啊，啊，所以都以后就不会这个呼吸有问题了哈，就呼吸得很顺畅，也感谢上帝。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他的这些手术的费用，当然学校，因为他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所发生的，所以学校当然也会赔偿他这些钱。但是呢，学校当时也是建议他的老板也建议他说，你还是要去请一个律师，因为不晓得接下去还会不会有一些别的那个副作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很焦急，因为我们其实那一天我们白天还去探访，还去问人家这个除偶像等等的。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哎呀，真是的，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就在祷告。那因为那个律师后来就说，他说其实哦，脚踏车撞到的是这个，而且又是个年轻人，可能没有办法抓不到，就是没办法赔啊，哦，除非是这个他的这个如果他有房子的话，这个房子的保险可以赔。我们说我们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那可是我们也是祷告神，就说主啊，你就是按着你的公平公义来掌管这件事情，让这些事情能够在你的保守当中能够成就。结果呢，没有想到，我们根本也没有指望任何事情。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律师竟然说啊，他说他参加了一个收集古董车的一个俱乐部，就没想到那个男孩的父亲也在这个俱乐部里面。你说怎么有这么巧的事啊？啊，这是真的从不知道从哪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结果呢，这个律师就去跟这个父亲说：“你知道你的孩子撞到我的一个客户，让他受伤，哦，那因为我们都找不到，不知道是他怎么可以赔，因为他也没有房子，可是他现在这个孩子住在家里面。他说，照理你应该要拿出你的这个房屋保险里面的这个。”来理赔。结果这个人呢后来就同意，你知道吗？结果竟然能够按着这个应得的这些所有的赔偿能够得到，这个都是我们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生活当中会碰到一些困难，而且会碰到一些蛮大的一些挑战，但是神总是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Amen。 然后当然我们也不忍心看到我的女儿哇要开刀，因为她生下来 一切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也就是情死迫切的来向神求主保守一切，每一个她所要经历的手术都能够平安，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而且没有影响她的前途，没有影响她的那个。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学习要怎么依靠上帝，学习凡事要仰望神，借着他的祷告要将他心里面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压力交给上帝，让上帝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他， Amen。 所以呢，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更是要怎么样，要相信神一定会成就，要凭着信心来祷告啊。如果我们三心二意，那就你就不能得着神要所赐给你的。你就是祷告的时候就要凭着信心，就是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你，相信神一定会赐福给你。这在约翰一书第五章14-15节，约翰一书第五章14-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杯。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Amen。 这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的信心，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信心，那就不要来祷告了。因为希伯来书有没有第六章，他说你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嘛，且信他赏赐那凡寻求他的人。如果你来到主面前又说不知道会不会给耶，不知道会不会成就耶，不知道，那你这样的话就不要祷告算了。因为你这样祷告完了更不知道，对不对？ 你祷告完本来是 要一直加分上去的，结果每次说不信不信就一直减减减减减减减，我想神不会帮助我，我想这个东西大概太难了，我想这个大概不可能的。那你这样子祷告完了就一直扣扣扣扣扣扣啊，自己祷告这 就自言自语了，你懂意思吗？这就不是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就是我相信神一定能够，因为他能够医治，他能够供应，他能够调度万有，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为了你的缘故，就是为了你的缘故。所以你来到主的面前，只要你凭着他的旨意求什么，重点是凭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只要神在圣经里面向你所存的旨意，你都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求，主我要得医治，可不可以求啊？可以啊，因为神乐意医治你，他是耶和华拉法，他会不会供应你啊？可以，因为他是耶和华那个以勒，他必有预备，他会不会为你征战啊？会，因为他是耶和华尼西，他是我们的得胜，他会不会与你同在啊？会，因为他是耶和华沙马，他必定会帮助你。所以这些你不要怀疑，你就是来大胆的向神求，当你求祷告的时候有信心向神求，他一定会显明他在你身上的旨意，并且引导你得胜再得胜。那么最后他不住的祷告，当然了就是不停止的祷告，因为神说我们祷告不可灰心，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直到事情成就为止。你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不断的向主呼求，真的事情还没有，你祷告半天，有的人常常祷告一件事情，你祷告很久了啊，祷告很久了，就说啊，我都还没看到事情成就。但是我也告诉你，不要灰心，不要放弃祷告，继续祷告，神一定会做成他的工作。很多时候，其实当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也要能够观察神的工作？也就是当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当你有个祷告日志，你记下来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祷告一个月以后情况变成怎么样，然后再过两个月后情况变怎么样，其实你要看到，其实神一直有在回应你的祷告，一关一关的突破一切的压制，带我们进入他的丰盛里面。 Amen。 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听圣灵的声音告诉我们要怎么调整，我们有些东西我们需要调整的，我们就继续调整，之后继续向神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一调整事情就成就了，你懂意思、哦、有的时候神的旨意是不会变的，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需要调整，只要我们一调整，我们就会看到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不住的祷告。第三个，神向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献所向的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要凡事谢恩。跟你旁边人说，要凡事谢恩。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啊，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神掌权，神作王，发生任何的事情若不是神的允许，不会掉在你的身上。很多人说上个礼拜讲到咒诅，那会不会不小心有什么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他说无故的咒诅是不会临到你的身上，除非我们犯罪，除非上帝允许，就只有这两个。一个是在你看到在这个一个是箴言，看一下箴言好像是二十六章第二节， 麻雀往来 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哦、必不临到。所以呢，除非是我们犯罪，我们有破口，咒诅才会临到。第二个，除非上帝允许，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若不是神的允许，撒旦仇敌是没有办法来攻击约伯的，他都要得到神的允许。但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个考验当中，那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怎么样练进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所以呢，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凡事谢恩。不管怎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可以来向神说感谢、哦、有时候很难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种情况我还能感谢吗？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节，他就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他说 always giving thanks to God to the Father for everything、哦、是奉耶稣的名，因为我们知道神凡事掌权，所以即使我们遇见某一些事情，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凡事谢恩，然后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是不是我们有任何的破口，以至于有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呢，也是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他所成就的事情来称谢上帝。在诗篇107篇里面、讲到称谢神，他们、因为有一段经文是诗篇107篇第一节，诗篇107篇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很重要，我常常说我们要背这句，你们要，我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诗篇136篇也一样，一直重复这一段话，107、136，他这边都讲到呢，他们这些人呢、在苦难中，在遇到危急的时候，他说第八节他就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向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十五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向他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他这边中间后来又讲到神怎么样打破铜门，砍断铁栓，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孽等等，医治我们，救我们脱离死亡。二十二节，但愿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好，后来三十一节又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向他所行的奇事称赞他。所以只要我们经历神的工作，我们经历神的保守，都要知道怎么样向他欢呼，以感谢为祭献给他。那么在历代志下，有没有那个当他们遇见敌人来攻他们的时候，这些这个约沙法王就派了敬拜团，不是站在前面吗？他们就只说这一句话，怎么样？就是刚刚107篇第一节的、哦、他说什么？因叫他，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说完这一句，神就差派骑兵伏兵去击杀所有的仇敌，因为他们就是存感恩的心，说即使我们碰见危急，碰到敌人四面环绕，我还是要归感谢给你。试试看，在这个感恩节试着来向神说，我要称谢耶和华，我要将因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For he is good、哦、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能够从心里来对神说，诗篇136篇也是一样，都是讲到这一段经文，神所做的事情我们要来感谢神。那么也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大卫说，我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都是神赐给我的。 Amen。 都是神帮助我的，不可能是你这个就算你有做这个得获财的能力，就算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你要知道所有都是从神而来的。像这一次加州的大火，大概没有人想到这次火会这么严重，因为加州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也有很多的大火，也有很多的撤离，但是这一次哇，突然起火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所有的疏散都来不及，而且呢很多的这些房子都被烧了，很多的性命也失去。你就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所有一切，我们生命气息，我们的财产，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一切，若不是神的保守，不要以为都应当一定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天对这些现在刚刚经历这些患难的人，他们都知道他们真的对自己所有的产业都无能为力，我们的人是何等的渺小，若不是上帝保守我们，我们无法保守这一切我们所有的，你懂我意思啊？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还要在这个股市里面赚了多少钱，存在银行里面，你也看到股市也可能一下降到降很低的，一下子你的这个股票都变成什么，人家说卫生纸啊，对啊，他说连卫生纸都不好用了，对不对？他说因为以前我都记得嘛，以前我们这边有个王安电脑啊，好多人买了股票，他说哇一下降的时候，他说全部都没了啊，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在一瞬之间，没有人可以知道将来是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存感恩的心，是知道神保守我们，是知道神赐福我们， Amen。 所以要把感恩归给神，所以将献上感恩祭的人就是尊荣上帝的人。在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他说呢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所以呢，只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只是在感恩节，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而且常常以感恩祭献给神的啊，便是荣耀我。那你说那是怎么样献上为祭呢？你就看看这个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的那个感恩祭，哇，人家说从来没有 BBQ 这么大的场面，真的哈，从来没有 BBQ。 通常人家献祭就是献每个献一只羊啊牛啊就已经很多了，但是所罗门是献上千，那个很多人吃都没问题的哈。他对神的感恩，他说这是我向神献上的感恩祭啊。所以呢，感恩祭是什么呢？当我们为主做见证，这是以感谢为祭献上给神。当我们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力献给上帝，这也是感恩祭，就是把我们有的神赐给我的我献给上帝，因为我感谢你给我这样子的能力来服侍，来工作，来生活，我要把一切的感恩来归给上帝， Amen。 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真的做一个知道感恩的人，用感恩献给上帝，不管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也向他们献上感谢，那更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Amen。 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里面彼此那个造就，而且互相的劝勉，让我们在感恩节真正进入感恩节的真意里面，真正活出神呼召我们的目的，让我们能够活在他的旨意当中， Amen。 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你面前，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真的 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能够荣耀你的生命，让别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喜乐的果子，让我们能够看到常常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所挂虑的事情借着祷告跟感谢交在你的手中，也让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凡事谢恩。你来引导带领我们，将你的心意更多的向我们开启，挪去我们有色的眼光，把你的眼光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神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让我们能够活出荣耀你的生命，也让这个整个感恩节的季节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和家人还有他们的朋友都能够过一个能够在你的旨意当中喜乐的感恩节，能够见证你的荣耀，你的真实。愿一切的感恩归给坐宝座上的羔羊，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在呼召我之处，
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 行走是成为我道路，活着是成为我生命，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是成为我道路，活着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
在我心中是，
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
是的，求主帮助我常常喜乐，
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和着你献上敬拜。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
是的，主，我要活出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所定的旨意，无论遭遇何事，我要依然扬声歌唱。无论任何的事物不能使我与你的爱隔绝，主啊，求主你帮助我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求主让我活出逃离喜悦的生命，挪去我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忧虑，一切的压力，让我借着祷告把一切的困难交给你。求你将你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喜乐赐给我。求主你祝福你的儿女们在这感恩节经历超自然的喜乐、超自然的能力。主啊，让他们能够数算你的恩典，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如此的感恩是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好吧，这是我们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我们要为真的每一位有需要的来祷告，求主恩待你，能够赐福给你。